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名华尔街金融服务公司建达集团 Cantor 的执行长，也是他过渡团队的共同主席霍华德·卢特尼克担任商务部长。特朗普表示，卢特尼克还将直接负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的事务，领导美国的关税和贸易议程。卢特尼克之前也被认为是财政部长的可能人选，曾经表达支持对中国进口货物苛征 60% 的关税。有人认为他对中立场强硬，有人质疑他过去与中国有密切的商业往来，也有人分析特朗普夹在内阁鹰派与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之间，重返白宫之后的对华政策充满不确定性。特朗普 2.0 是否会启动美中贸易战 2.0？ 我们如何从特朗普的财经内阁人选一窥他未来的对华经贸战略？北京方面又将如何应对呢？时事大家谈，今天请到两位财经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教授，文教授欢迎您。
樊东的那个
东宁，
好的，观众好，那个贵宾，那个贵宾好。
好的，非常感谢文冠中教授。一位是英国时政评论作家、金融专家潘东凯先生 ，Gordon 也欢迎您。
钟林你好，文教授你好，观众们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啊。那么上半场，首先我想先请教文冠中教授，你怎么看特朗普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好像相较于之前呢，他比较快速的公布了他的外交国安团队，但在这个财经内阁的人选上，特朗普的考量似乎更为的慎重，也花了比较久的时间来决定。您怎么解读他的人选，还有未来可能的对华经贸战略呢，文教授？
我自己呢看了一些材料，然后自己这样解读啊，确实这样，就是说第一呢，这个岗位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个川普他的一个竞选的一个主要一个内容就是他那个上台以后要把美国的经济重振，所以呢这两个岗位就是关键性的。那么现在竞争的人也特别多，代表各美国的各方那个利益集团，所以呢是。那么第二呢，这个岗位对那个股市啊，对利率啊，对那个美元的那个这个币值的走向什么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也不想这个一下子就炸锅，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慎重是对的。
嗯，好的。那么不晓得您认为说他目前的这些用人能不能看出他未来的这个对华经贸战略呢？文教授很快跟我谈一下。
这个经济这个问题呢，是真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另外呢，是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你要马上要脱钩的话，没那么容易。所以呢，你如何妥善的从这个目前这个禁区里面脱身而出，能够比较轻松的去击败中国的这种体制？因为中国这个体制呢，它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垄断型的一个整个国家在操纵这个经济。那么然后又向全世界倾销他的那个廉价产品，所以这个肯定是会扰乱这个自由世界的经济秩序的，这个美国也不能容忍。所以呢我觉得他会比较慎重，那个所以他现在有选择的那个所谓那个候选人名单越来越长越来越长。
是，也在表示他在慎重的考虑。感谢文教授。那不晓得潘东凯先生您怎么看啊？然后如果可以的话，跟我们比较一下，好像跟特朗普他第一任的一些财经大将，我们都很熟悉的，还有一个重要的顾问，包括纳瓦罗、莱特希泽、梅努钦、库德洛，还有罗斯相比，究竟现在特朗普 2.0 的财经大脑是谁哦？您认为您预判他上任之后的对华经贸战略是会延续他第一任的风格呢，还是会有所不同？潘东凯先生，
我觉得主要的路线是不会有什么不同，而且那个大脑跟灵魂就是特朗普本人，不是任何人。因为那些 Navarro 啊跟那个 Lighthizer 这些前任呢，就是财长那个Mnuchin， 他们都其实那个忠诚度也没有什么怀疑，而且他们的路线是很配合的。他们受到那个华尔街的影响是比前任的所有美国政府这已经少了很多，所以呢这个是特朗普这个放手做一些政策是当时很多主流的专家不认同的东西。但是因为他那个2020年出现了那个新冠病毒的那个 COVID 的 病情，所以很多东西都打乱了，美国国内的经济的局势也打乱了。所以现在要严肃的话，这些人以前的人不一定要进来，但是以前的人定下的那个方向是不会改变的，我觉得。所以呢，主要是特朗普他的个人的意志在 2.0 里面呢，那个可以执行的那个自由度大了很多，就是整个共和党里面都已经没有别的声音。
好，如果可以的话，潘东凯先生很快再追问您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您可能对这个现任的这个被提名的这个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他过去曾经担任执行长的这个 Cantor 可能蛮熟悉的这个集团啊。那么现在对他的批评，有些人认为说他过去好像跟中国也比较密切的这个商业往来，但也有人去翻查他过去发言记录，尤其在竞选期间，其实他对中国是立场非常强硬的。不晓得就您的了解，你怎么看这位特朗普提名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呢？
首先我要搞清楚一件事，很多人就媒体的讲法，就好像那个 Elon Musk 去拉他们两个在一起，把他推荐给特朗普，我觉得这个是跟事实应该是有点莫名其妙的，因为这个人他是在那个 Cantor Fitzgerald 里面是当时是最年轻的一个 CEO， 就29岁就做 CEO， 他跟特朗普的关系已经有30多年，尤其是在911的时候呢，他们 Cantor 受到很大的打击，70%的员工不幸的罹难了，就死了，就在这个的那个世贸中心里面嘛。那个时候特朗普众所周知，他对那个 Manhattan 那个伸出援手，那个时候在患难在危机里面建立的那个友谊，而且呢在一直出钱出力去支持特朗普的选举工程。所以呢为什么现在要有一个人来把人赖起来呢？这个是我觉得这个不可能的。现在的媒体他们的公信力是很少的。问题是究竟呢这个卢特尼克是不是要做财政部长了？我就觉得其实也许不是这样看，因为作为商务部长，他在前线里面打这个贸易战，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财政部长呢他要处理的是另外一些问题。如果你觉得那个是高一等或者是高一级，这个是你的看法。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现在做那个 CIA 的 director 的提名的那个是 Radcliffe 以前是 DNI， 就是说他好像如果这样子比较 1.0 的时候，他不是降职的吗？降级了吗？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误解了。他们这个团队要做的是实事，不是说你告地的问题。所以呢，我个人的看法，财务部长呢，根本就是另外一个考量。这个商务部长一定要一个信赖的，而且是勇猛的，而且他的那个这个理念跟他接近，就是这个卢特尼克，如果你看他在那个 MSG 的发言呢，其实蛮恐怖的。他就说100年前，就是他是你可以说他很偏激的。他说100年前美国没有 income tax， 没有利息税，我们要的是贸易税，我们就搞的是你说保护主义，我就回到那个景致，那个是特朗普退的最近的那个 very 就是很偏激的一个看法，很极端的一个看法，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跟就他的理念跟特朗普是非常的接近，所以在这个立场里面呢，其实以前或者是 Cantor 跟中国的一些公司有一些关系，这个完全不重要。而且呢，媒体提出一个看法，就是说，哎，你下面有一个 subsidiary 或者是一个 joint venture， 他跟中国一个金融公司有合作，但这个小公司他们的 market capitalization 市值是多少？是$28,000,000。你想一想，$28,000,000 $28 million US， 这个数目一个高管的薪水都不够。所以这个是
好的。文教授，你们很快回应一下刚才Gordon 讲的，他对这个卢特尼克的看法，很快回应一下。
这个没法回答，因为个人的观点，而且呢现在确实是为时过早，因为他们真正的这个东西还没拿出来，对吧，只是一个提名，而且呢猜想现在人选还没有决定下来，也不知道那个猜想是怎么样一个，我们只有一个所有的清单都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了，我们才能够讲就是大体上宣布怎么，因为宣布它没有具体化，它只是有一个笼统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要关税，关税甚至可以高到什么多少多少，对吧，他说的这种话，那具体要谈判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回到这个几个月以后，就是正式跟中国开始交手了，他一定会有叫价的。那么宣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先把这个价叫得很高很高，那么然后再慢慢那个谈判，
对，这是他的风格。文教授，不过我想还是具体的，如果可以的话，请教您另外一个人物啊，就是莱特希泽 Lighthizer， 因为他在第一任的时候很重要，据说他对第二任的这个对华关税政策上也是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因为他最近有一本新书叫做《没有自由贸易那回事》，那么当中的第二部分就接诸了所谓的未来的这个对华经贸战略当中的抗中八招，我这边很快的跟我们的听众观众和两位来宾分享一下，我请文教授先帮我们点评，包括了第一项是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那么第二项是加强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第三项是减少在医疗、防护、基础科技等产品和原材料上依赖中国，第四招是进一步减少中美商界的相互投资，第五招是加强出口管制，特别是杜绝军民两用的产品还有技术外流到中国，那么第六是遏制中美科技的互相依存，包括航天、生物科技还有电动车等等，还有人工智能也很重要，他有提到。第七呢是确保中美经贸的全面对等，他这边举例说，就譬如说 TikTok 跟 WeChat 可以进入美国，但是美国的 Amazon 跟 Google 却没有办法在中国正常的经营，那么最后一招第八招就是订立新的法律来禁止中国影响力渗透到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文教授您怎么看莱特希泽的想法呢？
对，这个莱特希泽他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他并不是说简单的用这个这个税率啊什么多少，他是要改变你的体制里面的相当部分，他那个每一条就是涉及到中国这个体制里面，所以呢他跟那个日本谈判的时候也有这个特点，他那个这个当然是要尽可能达到那个贸易那个顺差，那个减日本的贸易顺差那个减少，但是他是动了那个日本体制里面很大的部分，那么他跟中国谈判的时候呢有长长的一个协定，但是呢后来给划去了，用红笔勾去了那个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的部分都是涉及到中国的体制的部分，中国就断然拒绝，那么然后呢又是温玉也来了，然后呢时间因为剩下的那个所谓那个任期的时间也不长了，然后就草草的了事，也没有进一步的把中国的什么体制能够改变，对吧，只是说中国同意就是多买了2000多那个美国的产品，结果也没有兑现，因为中国就用说不可抗拒的力量来了，瘟疫来了，我没法买，所以呢这个等于说是一个失败，但是他的思路很清楚，就是说他那个叫价可以叫得很高，然后呢动员的体制，但是呢能不能成功这是另外一件事。
那么潘东凯先生怎么看这个贸易沙皇的抗中八招？就像刚才这个文冠中教授也特别提到，这八招里面其实并不包括关税，他是不是认为说这关税本来是一个基本的，还是他的想法您怎么解读？另外就是说这八招的对华战略中的第一招，这个取消最惠国贸易待遇，当然我们下半场也会集中来讨论这个部分，想请您综合来评估一下莱特希泽的这八个对中八招。
其实你们知道为什么那个关税不在这八招里面？
为什么呢？
这个关税呢是一个普遍的美国对所有国家的贸易，这个对欧盟、对日本、对南韩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不是要一个自由贸易，是有公平贸易，就是一个对等的东西，所以呢这个东西是不用放进里面。所以呢美国对中国的那个看法，这个应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呢，是对所有别的国际伙伴盟友贸易伙伴都不一样，因为这个是其实美国的策略上战略上的敌人，这个东西不用讲在里面。其实在 1.0 的时候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过两次对华的关系的那个重要的演说，那个不是彭斯他个人的见解，是特朗普政府的 集体的政策，所以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共这个政治力量呢，跟别的国际关系都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敌人，所以要美国重新强大的话，这个我们就要对付这个东西，不是说在里面拿到什么利益，是怎么可以把这个敌人，不用战争，不用就是你可以说是
不战而屈人之兵，
对，你可以说是很多学者都说这个是冷战 2.0， 其实这个是一个冷战，因为这个中国他们的看法就是超限战，对不对？是没有打仗的一个战争，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不一样。还有一点很重要，特朗普他的做法呢，他其中一个最成功的一个手段就是 unpredictable，
不可预测性，
所以不可预测性，如果我什么都讲得这么明白的话，我这个仗还怎么打，就是说虚虚实实，你猜不透我下一脚是下什么棋，这个东西啊，其实要你猜，要你不知道，要你担心，因为我没必要现在把所有的牌都放出来，对不对？这个绝对不会的，所以其实会不会跟着这个方向走，怎么去走你不知道，但是中国呢，他就要你习近平的那个体制啊，把他们要他们担心的那个程度啊提得最高。
文冠中教授，刚才潘东海先提到一个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最重要的风格，就是他不可预测，不可预测性。从目前我们看到他这个不只是财经内阁他思考的人选，包括这个国安还有外交，感觉上是不是也有一种不可预测性？因为一方面又有这种对华鹰派很强硬的，那另一方面这个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跟中国有巨大利益来往的这个 Elon Musk 也在他这个内阁当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这看起来的确是蛮不可预测的。您怎么评估特朗普内阁成员的不可预测性？很快跟我们谈一下。
我认为他那个第一，我同意啊，那个潘先生说那个不可预测性。第二呢，他也是兼顾，因为他从那个第一任里面肯定是吸取很多的教训，所以他现在是各派的人是有点平衡的，有点兼顾。那么如果需要那个红脸的话，他有红脸；如果有白脸的话，他也有白脸。就是各个人都可以有那个有这个任务可以去完成。马斯克什么的，他跟中国的关系当然是非常好的。如果需要跟中国就沟通的话，那马斯克就天然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使者。
好的，可能财经内阁当中有人扮黑脸，有人扮白脸，大家这个各有各的角色。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网友怎么看，好不好？这位围观者他说，其实所有的任命都是工具人，要参考这个 Trump 的第一任是怎么运作的。还有一位网友叫雁过留声，他说中国已经习惯了，现在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策略。这个就挺有意思。文冠中教授，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继续请教您这个刚才网友的这个意见啊，顺着他讲法，特朗普财经阁员现在看起来好像是这个都准备要人马齐备啦，应对这场可能的，据说可能的这个美中贸易战 2.0。 那么您认为中方北京方面啊，因为您对中国的经济也非常了解，习近平有哪些大将，或是还有哪些班底可以拿出来哦？这个应对特朗普的这一班这个财经阁员啊，还有究竟北京整体应对可能的所谓美中贸易战 2.0， 它的策略又会是如何呢？文冠中教授，帮我们分析一下。
现在那个中国那个刘鹤那个已经退休了，
对，
那是是何什么峰是吧？
何立峰。
他是现在是副总理。然后又是专门管这个经济那一块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刘鹤这个角色。所以在那个第一任的时候，刘鹤做那个主要谈判那个代表的时候，那个何雷锋没有在里面，但是他有一个副手现在在里面，所以呢从这个里面来看呢，就是说他对那个谈判的细节什么都可以知道，那么是第一。第二呢，因为那个何先生呢，他是那个等于是在那个中央纪委里面，在那个国务院里面已经担任了很长的工作，所以他对所谓的没有计划经济的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它的运转他是非常熟悉的。那么我觉得不能够低估中国那个这种体制的人性，因为
体制的韧性
特点是他可以把老百姓的消费压到最低，然后榨取剩余价值，那么全部用来扩军备战啊，或者到世界上去购买那个 廉价的友谊啊什么等等，一带一路什么，所以对这种体制呢不能够低估，比如说这个中美贸易谈是一个比较一个长期的，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当然会慢慢走向那个越来越独裁，因为他那个最后没办法了嘛，这个经济要衰败，那么人民的那个失业等等，
好的，那么潘东凯先生，我就想请教您了。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北京可能的应对，文教授特别提到了中共不要忽视他这个体制的韧性啊，甚至可能会牺牲人民的利益做他最大的筹码，这就是很多人过去提的所谓底线思维啊。不晓得您怎么看北京可能应对特朗普即将来势汹汹的贸易战 2.0 呢？
这个所谓的底线的问题，就是说我
就说人民，他曾经说过一句，这有名是王岐山说的，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说
对
我们人民可以吃草三年应对这个贸易，
是就是说毛泽东的路线。我说毛泽东那个是不要裤子要盒子嘛，
是
对不对啊？你饿死五千万人无所谓啊，主要我是从兵
独武。
还要怎么说啊，处处世界革命嘛，对不对啊？去非洲建铁路啊，里面的人都没饭吃了，还在非洲建铁路。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呢，那个习近平就是一个毛泽东嘛，他那个大傻逼，这个一带一路啊，他其实对那个南方贫穷国家、发展中国家，他可以付出的就是大量的傻逼的这傻，用金钱来售买他们。其实这个东西呢，对中国来说是死路一条，但是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但是为什么过去四年他也做得蛮不错呢？在其实里面有很多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共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经济的、社会的，这个而且政府里面的，对不对？那问题是为什么还可以活得下去呢？因为美国的政策本身不对头，本身呢对就是拜登的那个软弱，跟就是阿富汗啊，跟那个俄罗斯啊，那个中东啊，很多很多东西都调理不好，而且国内的经济很大的问题，通货膨胀啊，那个经济里面的还有那个移民的。非法移民的问题，对不对？所以美国如果没有集中他的力量，而且没有那个正视中国的威胁的话，这习近平就有存在的喘气的空间。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呢，我看现在为时尚早，但是未来如果延续 1.0 的话，习近平的那个处境呢是很困难的。所以呢，我刚才文教授讲过一句话，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所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谁提出来的？这个习近平提出来的，他是希望这个关系可以就是说，我要倒了我把你拉进去，对不对啊？我跟你都捆绑在一起了，但是这个就是 1.0 里面要做的，就是我就没有你，你就没有我，我跟你完全隔开，就是只要你死的话不会影响我。所以不是说美国跟中国打仗这么，或者是贸易战啊，或者是敲山战这么简单。如果中共的政权不稳，带来了很多的震动，美国应该不可以受到任何的伤害。所以这个比方说伊朗要革命啊，这些非洲的国家他们都很不安稳。如果美国跟中国是打得太火热，美国跟中国太多有你中我有我，我中有你的话，那美国就受到很多的被动的损害。
好的，
所以你还有防止这个很大的风险出现。因为其实
文教授不好意思，我打断潘东凯先生一下。文教授不要很快的也回应一下刚才讲的你中有我，我有中你。其实这就是习近平最近才刚刚说的美中，他是针对这特朗普当选之后，合则两利，分则俱伤。很快回应一下潘先生的观点好吗，文教授？
我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美国最终当然希望就是能够击败那个中国这个体制，因为中国这个体制如果在世界泛滥的话，那么这个世界肯定是不自由的、不民主的，对吧？那个要倒退的。那么在这一点上呢，就是说我跟那个潘先生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呢，因为搞了四十年左右的这个全球化、超级全球化，所以呢，两国的经济以及中国经济跟欧洲经济、中国经济跟世界经济呢，确实是已经连成一体了。这跟当年这个冷战是有极大的区别的。当年冷战是苏联以及他那个带了一 东欧的一些国家集体退出这个所谓这个 GATT 那个谈判，那么然后他们就独立。那么现在不是，中国现在中国是被美国请到这个 WTO 里面来，然后呢又是单方面的开放，让那个中国这个就是长期植入，就是到那个自由世界那个所有的部门里面都有这个中国这个影子在那儿。那么你如果现在就像那个病毒已经进入你的身体了，你说你哦这个手上有这个病毒，把那个手干掐掉，你说那个哦这个脏那个肝脏里面有细菌了啊，把这个肝脏也切掉，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要所谓的要需要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必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嘛，所以有全球的一些议题，好比说你那个就是那个Fentanyl 就是一个问题，你怎么控制它？你没有中国的那个合作的话，你不能控制它。因为气候也是一个问题等等，所以呢，我觉得大概不大可能就变成是第一个冷战那样，就是一到两战了，完全就没有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呢，我觉得现在有那种意思，就是你中也有我了，我也有你了，那么怎么办？好比说美国现在有那个马斯克的，那么那一个厂在中国，那么中国呢又在美国又到处有存在，你怎么办？你像那个现在那个高校里面，因为中国学生来不了了，有教授就在那叫啊，我的那个最好的学生现在本来都是中国来了，现在没有了，怎么，他们也在那叫。所以呢，就是确实要妥善的去安排，你不能够这个像那个这个就是一刀两断，这个大概现在做不到，我绝对是做不到。那么第二呢，就是自由贸易这个本身呢是一个对的事情，那个就是那个希特莱对吧，他当时提出了一个替代的方案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跟中国切断，但是我们在欧洲日本要搞三零，那么就是我们这些国家我们就什么都不要，那个什么壁垒啊津贴啊什么关税啊什么都不要，对吧，就是按照这个比较利益，那么哪个国家好就搞那个，那样的话就是可以搞所谓更深入的一个全球化。所以他的脑子里面也没有说自由贸易就一定是不好，只是说对象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的价值观是一样的，我们的体制是差不多的，那么我们可以搞合作。跟中国这种体制我们能
不好意思打断文教授了，我两边都打断，非常抱歉，但是我很想让人有互动感，所以呢潘先生要不要也回应一下文冠中教授的观点。还有就是现在大家都说这个特朗普再次回到白宫之后可能又会回去过去的这个全面脱钩，从拜登的去风险 de-risking 又回到所谓的 decoupling， 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呢？然后并回应一下刚才文教授。
我可以引用一下历史教授Neil Ferguson 在2020年在香港的一个演说。那个时候其实在新冠病毒爆发以前刚刚在前夕。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说美国跟中共打贸易战打到这个田地会不会全面脱钩，这个可能吗？其实那个时候习近平已经早已提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说你怎么讲也好你其实不可以把我隔开的。但是Neil Ferguson 的讲法就是说我们可以举一个历史的例子，就是第一次大战以前呢，英国跟德国啊，他们的贸易是非常紧密的，那个完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真的打仗了然后变成敌人了，就很短的时间里面完全隔掉互相的关系。所以呢现在很多人就说，很多人都讲一句话，不可以的，不可以，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说特朗普的做法就是你们都说不可能，我就做这个事情。当然不是说轻举妄动，今天要做，明天就做。但是这个东西是完全有一个非常大的 feasibility， 就是你没有这个想法的话，你永远都做不到。
好，
因为我们从历史证明，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40年了。所有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是对美国不利的，这个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这个是所有以前的美国政府都没有提出，就是特朗普的 1.0 里面提出来。
好的，我当然想请文教授回应一下潘先生，不过很快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网友也想参与，很快念几个，然后请文教授综合的来跟我们回应网友跟潘先生好吗？这位叫网友鱼次郎，他说美中的合作关系至今长达70几年，美国是绝对不会让中共这个合作伙伴失去政权的，因此就算是川普上台开启美中关税大战，美国也绝不会对中共下狠手，让中国因为经济崩溃而陷入动荡，所以爱国为己任的中国人放心吧，美国会给中国留 留一口气的。还有一位叫 Sergey Arrow Vadden 这位网友，他说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美国对中国提高关税的政策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很快进最后一个 Jack 刘，他说如果事情那么简单就好办了，提高关税无法解决制造业的低成本问题，敲竹杠的行为不用担心，来硬的英国和美国这一招用了几百年了，屡试不爽。请文教授综合回应一下好吗？文教授，
我自己认为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全球化搞了那个几十年啊，那么美国当然也不可能就是牺牲那个广大老百姓的利益，那个把那个经济搞得那个震荡很大，所以呢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我觉得是美国会完满的退出这么一种所谓的关系，这位你中有我我中的关系，而且最后呢也退不到，就是完全割断，这个也不大可能。那么好比说那个美国的农民就很希望就获得那个中国这个一个市场，那个而且呢对那个美国农产品来说实际上也没有更好的那个替代品，因为它又便宜又好嘛。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川普他也要考虑到那个广大农村那个农民的那个利益，所以我自己就在想呢，就是说贸易并不是说是要完全切断，切断呢是应该是高科技，特别是军民两用的这种产技术、知识产权等等，另外人员的培养也应该切断。这个就是把那个中国的那个所谓那个长期的发展，它引向那个更加邪恶的这种共产主义制度，这条路把它切断就可以。其他的话，我觉得并不影响那个两国的那个真正的那个所谓的生存。
好的，同样的，我也再念几个网友的评论，请潘东凯先生也回应一下网友，还有文冠中教授。这位叫两百斤的网友他说啊，其实重点还是意识形态问题。美国为什么要反对全球化呢？不是因为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而是因为他们发现了跟中国买东西，中国一边变强，却一边意图要打倒美国。Catio 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是不敢反击的，反击的话，美国可以直接用14纳米的芯片都不给中国。然后 Jack 刘他又发言了，他说搬出去无所谓啊，反正贸易战免不了的，半成品零部件离不开中国的，除了美国之外的市场不受影响。潘先很快回应一下网友还有文教授好吗？
刚才我们讲到美国的农民，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学者Victor David Sanson， 他里面提到加州的农民受的很大的苦，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自由贸易。其实这个我暂时不讲中国，就讲欧盟。欧盟他们补贴他们的农产品呢，把美国的那个加州的农民呢赶到绝路了。所以这个所谓的自由贸易啊，所谓的全球化，这个是一种我觉得是伪命题。因为最重要是国家的利益。如果这个所谓的没有关税没有壁垒这个东西是对国家不利的话，你根本就不要做。所以现在川普找了那个卢特尼一个这样的人，这么偏激的人去做那个商务部长，所以你就看到其实美国是没有底线的，这方面
美国也是
在这方面对，我美国可以把这个走到尽头，就是说在贸易里面不要再说什么好像图腾一样的宗教的崇拜的什么全球化，就是国家的利益、国民的利益究竟在哪里，对不对？
好，文教授要不要也有什么要补充？很快回应一下好吗？
就是说我同意的这一点，就是说全球化在过去这个几十年当中呢，以发达国家做的巨大的牺牲为前提的，那么美国做的牺牲特别多，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调整成本。调整成本，我是不是允许我稍微用那个一分钟或者多讲一讲，因为很重要。那么也是所以川普能够执政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原因。因为全球化的那个前提是说各个国家放弃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呢，在没有全球化的时候呢，每个国家什么东西都要自己生产，对吧？那么然后呢搞全球化，所以每个国家都要放弃很多的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里面有几百万几千万的人在那里工作，那么一下子失去了工作，失去了那个就是本来的那个所谓的这个一技之长，他要重新去学习。年轻人还可以，你看四五十岁的五六十岁的人根本就没法再学习了嘛，所以他们就很痛苦。他们为什么现在铁锈州铁锈带这些人比较支持那个川普，就是他从全球化当中他发觉是没有什么利益，反而自己的工作都丢了，工作跑哪儿去了，跑中国去了，跑什么越南去了，跑印度去了。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就说明就是说全球化是把弱势群体 就给忽略掉了。那么积累了几十年以后终于爆发出来，那么在欧洲，在那个美国，怎么到处都有。那么我觉得呢，就是原因是因为美国以前吸收的是一个日本，一个德国，认为他们是军国主义，然后呢他们是那个什么什么的，把他们扶植起来也变成那个自由世界的一部分，哎，觉得那个消化掉了嘛，没什么事情吧。他忘了一个14亿巨大的一个经济体，而且又是共产主义的这种体制，他可以举国力量把一个整个经济搞成一个军事型的，可以打仗的，可以到世界上去占领其他市场的这么一个经济体，他忘了。那么现在已经扶植出来一个巨人，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呢，就是说，川普他的纠正他是有那个合理性的，但是如果完全否认这个自由贸易啊，我觉得莱德希德他心里面其实也是不认可，所以他会提倡什么我们欧美日一块儿来搞三零世界吧，是不是？他这个三零世界就是一个自由世界的。自由贸易的世界，而且是一个理想的一个世界。
潘东凯先生，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您，不过我想您对这个问题应该也有您的研究，要不要很简短的也回应一下文教授呢？
我觉得如果你把这个上升回一个图腾，一个宗教的崇拜，说这个自由贸易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是很崇高的理想，这个东西其实我受不住考验。因为其实呢，如果你这个政策是对国民有很大的损害，而且也建立在不公平里面，好像刚才文教授自己讲的，说美国做了很大的牺牲，我就问一句很简单的问题，我是一个美国老百姓，为什么我美国为了这些所谓的国际原则我们要做牺牲呢？为什么别的国家不做牺牲呢？对不对？特朗普为什么得到了一个 landslide 这个一面倒的大胜利，就是因为国民觉得这些都是假话，这些都是对国家不好的一些美丽的毒药，糖衣毒药，对国家一点好处都没有的。所以现在呢，我觉得其实美国的农民呢，他不一定要把产品输到那个中国，但是问题是欧盟把这个农产品补贴的这么严重，美国的农民都去自杀了，他们都破产了，他们没办法继续下去。很多人说哎呀，你这些工业人口啊，你可以转型了，这是在一些学究在象牙塔里面讲的话，因为他们怎么转型。我举一个例子，瑞士是一个重力的发达的工业国家，是一个富裕的自由民主国家，因为他没有加入什么的国际的盟友，是这个独立的一个路线，到现在为止他的所有的 manufacturing 制造业工业农业都没有放弃，没有说我们的瑞士的国民现在不要做农民了，现在不要生产工业了，你们应该做金融业，应该转型了，没有这样的话。因为他们这不需要在这个国际上要看任何人的脸色，对不对？
好的，抱歉到这边哦，因为我们今天两位来宾啊，很明显是针对这个全球化，还有这自由贸易，有这个美国、欧洲的一些很精彩的观点交流。不过最后很快，我上半场想再拉回北京的这个应对策略来请教潘东凯先生很快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分析说，针对这个特朗普2.0的财经那个打出的这个关税战、关税牌哦，中共可能祭出的四招来反制，他称之为不对称的混合战术，那么其中包括了直接报复、开拓第三方市场、经济刺激和结构的改革，还有最后一个是我个人也比较关心的最后杀手锏，就是祭出台湾问题来，用台湾问题来这个施压。您怎么看这个所谓的北京有可能打出的不对称混合战术呢？潘东凯先生，很快吗？好吗？
这个台湾问题我就讲了，时间关系我就讲台湾。台湾很多人都不明白说，特朗普说啊，我要收你的保护费。这样子觉得好像觉得不公平不合理啊。但是问题是美国为什么义务防御，但是如果美国真的跟那个民进党的政府赞成了我们是改变了我们这个互动的模式，是你给我保护费，我把你拉到我们这个保护伞里面，就跟南韩跟那个日本一样，对不对？那个时候中共的所有就是对台的东西呢，就退到一个绝路，就是你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但是美国呢，其实对美国的利益是最好，因为这个东西讲得很清楚，是我对你的那个国防啊，我支持你啊，我保护你，这个是有代价。
好，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从这个方向去想。
好，文教授简单回应，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总结和补充好吗？文教授很简短的。
那个回应的话，我就回应一下那个潘先生的那个观点，那个自由贸易啊，是那个最近这个几百年世界能够前进、能够增长巨额的财富，而且发达的国家、那个生活好转的国家越来越多，这是主要就是自由贸易。所以呢，他的观点呢，我完全不能同意。那个英国，好比说举例子，当时就是处于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因为他有农业，然后呢，但是农业呢，就是他没有比较优势，所以那个谷物这个价格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么同时呢，就是他已经有巨大的殖民地，特别是印度，印度的谷物是非常便宜的。如果把那个印度的谷物输入到英国，然后呢，把农民都解放出来，进入制造业，然后这个制造业向全世界这个销售，这个英国就变成了一个日不落的一个帝国。但是当时就是发生一个争论，就是不准这个印度的那个谷物输入，那么然后呢就要保存这个英国的农业。那么那样的话，这个只要是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以后，劳动的工资必定是上升。那么劳动工资越来越贵的话，那你制造出来的那个东西的这个成本就奇高无比。那么你怎么到世界上去销售的？所以那是叫你到底是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还是一个农业国？那么最后那个是这个李嘉图提出来嘛，提出了比较优势。那么然后呢就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理论上突破以后，美国英国就放弃这个农业，但是它就变成了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工厂。那么这一点上呢，就是说我觉得是应该是吸取的。那个我绝对不同意，就是说自由贸易本身上就是坏的啊。它但是呢，现在一个主要的一点呢，就是体制上的一个区别，一定要当心这一点。
好的，我们针对这个自由贸易的精彩讨论，我们下半场还可以继续。不过非常感谢文冠中教授还有潘东海先生上半场的精彩点评，提醒大家，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